以色列领土最高值是在大卫所罗门父子统治时达到了6万平方英里的土地和155400平方公里的土地，那么还远远低于上帝应许给亚伯拉罕的这77万7000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帝应许给亚伯拉罕的土地包括今天的加沙和约旦河西岸。加沙土地有多少呢？是365平方公里，有210万人口住在加沙，穆斯林啊住在加沙啊。那么约旦河西岸的土地是多少呢？是5800平方公里，有250万穆斯林住在加沙地带，所以大家可以算一下它总共有多少啊。那么我们说这个我们下面呢简单的放几张图啊，学者制造的图，我们请姐妹和我们放一下啊，看一下旧约时以色列这个12个支派啊这个分得的土地，以及大卫所罗门统治时的疆域范围啊。我们请我们姐妹能不能打出来这个啊。好，这个就是以色列12个支派分地图啊。我们看到加沙那个地带呢，它是属于犹大的啊。但是约旦河西岸呢，我们看呢大概是哈属于这个，你看示简示罗哈这一带呢大概属于以法莲和便雅悯啊这样的哈，大概哈。那我们再看下一个啊。这个小一点哈，就是这个就是大卫的联合王国啊，这个我们看到哈，虽然那个地方有腓力士人居住，就加沙那一带，但是那个腓力士人没有了，可以，我也不太会用这个。我们看这个，这个加沙这块地方呢，虽然是这个腓力士但是今天这是古时的腓力士腓力士人今天已经不再存在了他已经通过冲婚什么融化了那么这个就是这个大卫所罗门统治的这个范围那么再看下一个所罗门这个大概就是也都差不多了这稍微又大一点这个其他都是像以东啊这个摩亚什么这些都归附于大卫了所以他的土地是这个155000多平方平方公里的土地我们就简单就放这几张下面我们探讨的一个话题就是，那么这片土地为什么又被称为巴勒斯坦地呢？首先远在被称为巴勒斯坦地之前，它一直被称为犹太地马太福音2章1节，马太说，当希律王的时候，耶稣生在犹太地的伯利恒。犹太地叫 Judea 我们知道在主后70年，当维斯帕先皇帝这个急着他的太子提多征服了犹大以后毁了圣殿以后呢，他发行了一个纪念币上应言写着征服犹大地应叫犹大地。那么什么时候成为巴勒斯坦地了呢？就是到公元的135年的时候，罗马第10位皇帝哈德良在他疯狂地镇压了由巴克克巴和阿基巴拉比所领导的武装反抗罗马统治的犹太起义之后，他把这块地称为这个巴勒斯坦地。因为什么呢？因为他把这个以色列人的宿敌腓力士人这个名字套在了这块地上。这个巴勒斯坦是拉丁的拼音，那么他这个他用拉丁文拼就是 Palestine， 那么实质就是腓力士，它是一样的等同就是腓力士 Philistines 那么这个他讲剩余的以色列人全部驱逐了犹太地，赶走了，所以犹太人就进入了一个向全世界流散的这个大流散过程，英文专称叫 Diaspora 那么我们知道犹太人第一次被赶散呢，离开家园就是在主前的586年，南犹大国因犯罪被掠至巴比伦，而先知耶利米说，你们在70年后就可以蒙恩归回了那么这一预言完全的应验了那么这个当然关于北国10个支派被掠呢，即在主前的722年呢，我今天就暂且不谈了那么我们说哈德良 把这个地称为巴勒斯坦地啊 ，Palestinians 啊，就是要侮辱、羞辱犹太人啊，把你树敌的名字、树敌的名字、腓力士人的名字安排在这上，啊、羞辱你啊。那么这块地呢，直到1917年，啊、英国把它接管了以后呢，英国人也称这块地叫做巴勒斯坦地啊，那是出生的证书上还指的是巴勒斯坦地啊。那么我们说，这个哈德良不仅把犹太人驱除了这个圣地，而且呢还把耶路撒冷也改名了，才改成叫利亚 Capitolima， 就是说啊叫做艾利亚加比多连。耶路撒冷改名了艾利亚加比多连，这个意思什么意思呢？它是用罗马的许多的偶像神的名字开头，和罗马皇族家族的名字开头连在一起，得了这样的一个名字，也是对啊这个有以色列民族的一个羞辱哈、啊，让以色列人你们忘记耶路撒冷吧。大家知道诗篇137篇，当以色列人被掳到巴比伦的时候，他们说什么呢？137篇，他们说我们在巴比伦河畔坐下，一想起西安我们就哭了，我们把琴挂在柳树上，耶路撒冷啊，我若忘记你，情愿我的右手忘记技巧。耶路撒冷啊，我若不看你过于我所最宝贵的，情愿我的舌头舔一上膛。他们对耶路撒冷的爱是多么的深、啊、所以这个以色列啊，第一次啊被掳的时间啊是70年之后回来，完全应验了。那么以色列第二次被掳的时间有多长呢？为什么一定到1948年才复国呢？我今天给大家讲解这一点哈、啊，我们很今天。很有幸，因为我们看到了以色列于1948年5月14号复国了。那么生在1948年以前的人，他们没有这个福分，很多可能已经过世了，没有看到以色列复国。那么为什么要一定要等到1948年他们才复国呢？第一次复国大家都明白了是吧，70年，从公元前的586年圣殿被毁到公元前516年圣殿被建，这是70年，也可以从公元前的606年第一次，被犹太人被掠，到公元前的536年犹太人第一次回到圣地，也可以用这个算法，两个都可以，就是70年。那么第二次为什么要到1948年？那么我们从以西结书第4章和利未记26章得到答案。在以西结书第4章。上帝告诉以西结先知说，你要向左侧卧，担当以色列家的罪孽，定你向左侧卧的日子为390日，担当以色列家的罪孽。再者，你满了这些日子，还要向右侧卧，担当犹大家的罪孽。我给你定侧卧的日子为40日，一日顶一年啊。所以以西结写作的时间是主前593到571年，他一生只活了50岁，多一点点啊！所以神让先知以象征性的行动表现神对以色列民惩罚的日子为430年，就是390年加上40年是430年。那么430年过后，他们就可以复国了，就成为一个独立主权国家了。但是为什么要等到1948年呢？为什么要经历长达2520年，或是2484年这样漫长的流亡做亡国奴的这样的一个时间呢？2520年是根据犹太历1年360天算的，而2484年是转换成公历而得出来的，结果都是公元后的1948年。换成公历不太容易，你要有闰年呢，要加减的，但我不详细讲了这个啊。在这个过程中，这么漫长的过程中，他们在世界各国漂流，受到过无数次的欺压、凌辱，啊，血腥镇压，和，啊，这个过着漂流无定的生活啊，甚至来到了中国的这个，开封，我跟大家已经讲过了啊，来到哈尔滨，来到了上海啊，等等哈、啊，我跟大家已经分享过了以前哈、啊。那么我们一起来看这个时间的算法啊，首先我们从犹太人失去祖国控制权算起。就是从主前的586年被掠至巴比伦，他们亡国了。那么 之后他们一直没能成立独立的没有独立的这个治国权啊，他们分别为巴比伦、波斯、希腊、罗马四大帝国所统治，成为殖民地下的居民，直到主后135年被哈德良皇帝驱赶离开了巴勒斯坦地，漂流至全世界。那被驱赶以后，这块地谁来占了呢？先是东罗马帝国，然后呢，到了这个公元的这个630几年呢，就被这个伊斯兰教啊占领了，圣地了啊，这个叫叫做欧麦尔啊，就四大哈里发，他是四大哈里发之一啊，就沃亚马王朝，然后又是阿巴斯王朝，然后又是马穆鲁克王朝，然后这都是在回教手中倒手，那一直到公元的1916年被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占领，这个他们一直统治到公元1917年，英国从他手中得到了圣地的控制权，那么英国统治到1948年以色列然后建国，所以这是一个过程，大家脑子有个数啊。那么在主前的539年，波斯王古列允许犹太人离开巴比伦重回故土，但可惜的是只有非常少数的人愿意回去，所以第一次是所罗巴伯和大祭司耶稣雅于公元前536年带着50000人左右回到了圣地。那么其他两次就是公元前的457年由以斯拉带领，和公元前的444年由尼西米带领，那人数就非常少了，只有2000-3000人不到啊。所以我们说他们绝大部分没有回来。根据初早期基督教会简史一书的作者叫 Harry Bauer 啊，叫布恒瑞啊，在他书中第10页中写，他说犹太人在主耶稣基督的时代在巴勒斯坦地约有250万之多，在埃及、小亚细亚、米索波大米至巴比伦这一带每一个地方约有100万人左右，在意大利和北非约有10万人，所以耶稣基督的时代大概全世界有不到600万的，将近600万的犹太人啊，根据他的统计啊。那么依他的说法，确实有大部分犹太人选择留在生活较舒适的巴比伦，而不愿意回到祖先的土地上去重新啊这个建业啊，因为他们罔顾神伸出大能的手结束他们被掠的日子，大部分选择留在拜偶像的巴比伦或者埃及等。神警告他们，他们刑罚的日期啊要变为七倍啊，所以先知以西结原先说啊，他们将被罚430年，将这段时间减去在已在巴比伦被罚的70年，就变成了360年。如果罚七倍，用360年乘上七，就是2520年。哎，这个就是 Dr. Grant Jeffrey 他计算方法啊。那陈锡征牧师在他的《圣经预言与世界风云》一书第133页也用了采取了同样的计算方法。那换成公历就是2484年，这两个合在一起算都是到公元后的1948年，啊，他们复国了啊，所以，我已经跟大家说了哈，犹太人是阴历，那么我们换成阳历啊，都是一样的结果啊，那么这个就是告诉我们什么呢？以色列将于公元后的1948年复国，在这个2520年之前已经预言了，已经说好了啊，如果你不听劝啊。所以利未记26章18到21节啊，18节和21节我给大家念一下啊。利未记26章至少有4次论及因悖逆神将遭惩罚的罪啊。18节，你们因这些事若还不听从我，我就要为你们的罪加七倍刑罚你们。21节，你们行事若遇我反对，不肯听从我，我就要按你们的罪加七倍降灾于你们。所以1948年他们复国了。1948年这一年也很有趣啊。根据中古世纪犹太生育作著的圣经评论家、犹太典籍的评论家之父叫 Rashi 拉比他的计算， 以色列的先祖亚伯拉罕正是生于主前的1948年，所以这是不是巧合呢？大家自己思想哈。如果他罗拉西的计算是正确的哈，所以我再给大家一个参考数字哈。犹太人的第一圣殿被毁于主前的586年，犹太人的第二圣殿被毁于主后的70年，中间相差656年。但相同的一点是，两次圣殿被毁都发生在同一个月同一日，就是犹太历的埃波月第九日，相当于七八月，相当于我们这个公历的七八月啊。那么这一天被称为犹太历史上最悲伤的日子，所以有一位在美国的一个犹太拉比，现在他成为基督徒了，在犹太这个人中传福音啊，他叫 Felix Harpen， 叫赫斐利啊，他在他书中啊，叫《恢复古道》第40页，他这样说，他说，两次圣殿被毁，是犹太人相信这是出于天父的安排。因为埃波月的埃波就是父的意思 ，Avi， 所以犹太人知道两次圣殿被毁是出于天父的安排，罪是造成圣殿被毁的原因。所以弟兄姐妹们都在神的掌管之中。在启示录，主告诉我们，如果主告诫教会不悔改，主就要把灯台挪去，主要从他，主要用他口中的利剑攻击这背叛神的教会。几世临到不让你知道啊，这犹太复国哈，主耶稣也亲自谈到犹太复国。主耶稣说，这个一是无花果树的比喻，你们看到无花果树发嫩长叶的时候，夏天近了，你们几时看到这事，就知道人子近了，且正在门口。第二，主耶稣说，你们看见先知但以理所说的，那行毁坏可憎的站在圣地，读这经的人需要会意。那时在犹太的应当逃到山上，在田里的不要回去取衣裳啊！所以行毁坏可憎的就是大罪人沉沦之子，就是敌基督。我刚才已经讲了啊，他站在圣地的时候啊，这个耶稣讲到哈、啊，那个时候耶稣再来之前，犹太已经复国了啊，因为犹太人被赶走以后，这块地不是犹太人居住了。但耶稣谈到犹太的复国。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很好研读圣经哈。那么我讲的第三部分就是了解1948年以色列复国前后所发生的一些事，能帮助我们更正确看待今天的以哈战争啊。所以第四世界大战结束，1918年，英国从奥特曼手中夺回了对巴勒斯坦的控制权。那么当时呢，由于犹太人在战争中支持了英国啊，如魏斯曼啊，这个为他们发明的这个高效无烟炸药啊，是英国取得了胜利。所以1917年，英国政府发表了贝尔福宣言，同意犹太人在其先祖的土地上建立自己的民族家园。1917年啊，1918年12月14日，当时的中国政府外交部次长陈露代表中国政府表示，与英国政府持相同立场，支持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建立民族家园。1920年4月24日，中华民国创建人孙中山致信以色列信使报总编 N.B. 艾斯拉，信中说，我对这场运动，即当代最伟大的运动之一，满怀同情之心。所有爱好民主的人士，对于复兴你们伟大而历史悠久的民族，都会给予帮助和支持啊。这记载在孙中山文集第五卷第256-257页啊。所以在27年后的1947年，当时南京政府立法院院长孙科致信上海西安主义组织领导人丁汉瑟，重申了其父亲对这一支持以色列复国的态度啊。所以我们知道啊，这个1947年11月，联合国当时叫国联，通过181号决议案啊，这个同意在巴勒斯坦这块土地上成立两个国家，即阿拉伯这个巴勒斯坦国和以色列国，而耶路撒冷归国联共管啊。那么土地划分是55%归以色列，其余的40%多归阿拉伯人。因为考虑到以色列还有许多的人要慢慢的归来哈。那么以色列人得到土地都是荒沙、沙漠、半沙漠，不利农业生产的啊。那么对于这一方案，以色列 表示勉强的接受，而阿拉伯人反对不予接受，理由是给以色列人的土地太多了啊。那么1948年五月，英军撤出圣地后，5月14日，以色列政府总理本古里安就向全世界宣布以色列国诞生了。那么这个阿拉伯国家没有在这一刻同时宣布，所以在宣布后的24小时之内，即5月15日凌晨，众多阿拉伯国家对以色列展开了进攻，啊，从南北东三个方向，目的是要将以色列从地球上抹掉，把他们赶入大海，全歼，不让其复国。所以是啊，这个埃及、叙利亚、约旦、伊拉克、沙特、也门、黎巴嫩并杂牌的这个所谓的圣战联军啊。那么，据说在进攻前，三个邻近国家埃及、叙利亚和约旦还为战争胜利后如何划分这块土地进行了讨价还价。也就是说呢，这块土地这三个国怎么划分呢？啊，南部多少归埃及，东部多少归约旦，北部多少归叙利亚。啊，上面这个属于信回教的并入他们国家的公民，那么以色列人全部杀戮、驱逐、赶入大海。啊，他们进行讨价还价。那么我们说哈，这场独立战争呢是以以色列获胜，但代价也很大。当时以色列呢，这个是60万人，他们牺牲了1%的人，就是牺牲了6000人啊，6000多人啊，军人4000多人死亡，军民呢，这个死了2400多人，共计死了6373人，在耶路撒冷一地呢就死亡了这个1495人哈。那么另一方面呢，阿拉伯联军呢死亡约在5000至10000人以上啊。今天哈马斯恐怖分子有多少兵力呢？有30万，有24个营。今天以色列在这个过去的这段时间进攻啊，死了多少人呢？军士兵死了约70人啊。那你跟这个独立战争比，这个相差很大了哈。在独立战争的时候，我给大家比较双方的实力，为什么他有阿拉伯国家有这么大的必胜的信心呢？当时阿拉伯国家的总领土是850万平方英里，约合2201万5000平方公里的土地，2000多万平方公里土地，这么大土地上就有资源嘛，是吧？人口有多少呢？有1亿3400万阿拉伯国家。以色列人口有多少？我刚才跟大家说了啊，60万，独立战争是60万。以色列的这个领土是多少？是11000平方英里，非常小啊。那么另外呢，我们说从这个4次中东战争看来啊，阿拉伯国家他们人多地大，这个他们的 GNP 生产总值也远高于以色列。从1948年到上世纪70年代，他们的大家知道 GNP 吗？叫 Gross National Product， 国内生产总值是多少呢？是1500亿美金。以色列是多少呢？130亿美金，是吧？今天以色列多少？3877亿美金，啊，这个时间呢增长了。所以从各方面来讲，从这4次中东战争来讲看，你不是对手，对不对？但是为什么我们说以色列他能够这个打赢啊这些战争呢？如此悬殊的实力对比，阿拉伯人因为他们必胜无疑，但错了，因为神复兴的时刻已经到了。我给大家讲了，1948年这个时刻是神复兴国的时候，已经到了。我给大家讲了，耶和华说：“我若行事，谁能拦阻呢？”对不对？神的时间到了。我们知道，张牧师给我们带这个《士师记》查经，这个基甸用300人战胜了什么呢？战胜了这个阿拉伯联军，就是这个亚摩利人啊，米甸人，多少呢？135000。你们可以看135000，300人，基甸筹了32000人，神说不行，太多了，不用这么多，32000，走了2万，剩1万多，还不行，我就用300人。神做事，谁能拦阻呢？神的时间到了啊。所以这个我们用诗篇83篇啊来看哈，这样说哈，这个诗篇83篇说，他们同谋奸诈，要害你的百姓，彼此商议说：“来吧，我们将他们歼灭，使他们不再成国。” 使以色列的名不再被人纪念。我们要得神的住处，作为自己的产业。我的神啊，求你叫他们像旋风前的碎节，愿你使他们满面羞耻，好叫他们寻求你耶和华的名，愿他们永远羞愧惊慌，愿他们惭愧灭亡，使他们知道唯独你名为耶和华的是全地以上的至高者。对，这个诗篇八十三篇说的非常清楚啊。所以我们说哈，在以后的这个五次这个中东战争中哈，以色列越战越勇，每战兼胜啊。在第三次中东这个赎罪日战争之后呢，这个埃及意识到不可能用武力征服以色列的土地啊，把它灭绝，所以改用了外交的方法。所以在美国总统卡特调停下，他们与1979年签订了什么呢？签订了以色列与埃及的和平条约。那80年1月呢，正式建立了外交关系啊。那么这个为表示和好，以色列也将1967年战争所这个占领并归入以色列领土的西奈半岛归还给了埃及。在1967年6日战争中，以色列占领了相当于自己领土原本领土6倍的领土，占领了，这是出于神的，是吧？那么由于埃及态度改变啊，这个约旦在94年与以色列建交，那么阿联酋、巴林、摩洛哥啊，这个都与这个以色列建交啊，分别是在2020年啊。那么我们知道今天以色列与五个中东的和北非的穆斯林国家建立正确关系了啊。那么由于以哈战争发生，原本要达成的沙特与以色列的正式的外交关系啊，不得不放一段落啊。那么我们说哈，在萨达特总统啊，这个埃及萨达特总统呢，因这个呢啊，他得到了诺贝尔和平奖，但之后啊，1980年建交，81年他就被刺杀了，就极端仇视犹太人的埃及恐怖分子在阅兵式上就把他刺杀了啊。那么这个我们说，中国与以色列在1992年1月24日正式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92年12月，就是当年十二月，以色列总统叫赫尔佐克访华啊，在访华中他说，我们犹太人在我们犹太人最黑暗的历史时期，中国人民对我们进行了友好的帮助，伸出了援手，我们犹太民族将永远不会忘记，他说过这样的话啊。那么这个大家知道，这个在上世纪的20-30年代啊，有近30,000俄国犹太人来到中国，那么以色列驻华首任女大使这个南月明女士还到哈尔滨犹太公墓进行了凭吊啊，因为那里边啊大概有3100多具这个他们的先祖，犹太先祖是俄国犹太人到东北的啊，就永远葬在了东北这块黑土地上啊。从1899年第一对俄国犹太人兄弟德金到哈尔滨办这个面包厂，一直到1986年最后一个犹太人在哈尔滨过世，他们整整在东北哈尔滨住了85年啊，这是他们算的啊，85年啊，他们在东北也有了展开了多姿多彩的生活哈，我马上就要结束哈，所以呢，下一部分我们简单谈一下这个哈马斯，撕毁了中东的和平啊，以及以色列前总理拉宾犯的一个错误哈。那么就是说，我们知道在六日战争中啊，以色列呢，他英勇的奋战，所以呢，他占领了收回了大片土地，包括加沙、约旦河西岸、格兰高地、耶路撒冷东区及圣殿山。那么由于巴解这个组织呢，他们从这个独立战争的时候呢，就与埃及绑在一起，所以支持埃及呢攻打这个以色列啊。那后来在六日战争1967年的时候呢，埃及败了以后呢，以色列占领了许多土地呢，他们就被赶走了。这个巴解组织领导人叫阿拉法特，那他呢就率领40万难民，包括4000武装分子掺在难民中，一起到了约旦啊。那么在约旦中呢，他们在约旦啊，这个首先他们以前的这个金元的来源是埃及政府给他，后来呢，他们埃及政府不再支持他，跑到了约旦。那么在约旦他们继续闹事啊，所以要劫持飞机啊，或者是要把约旦这个总理都给杀害了。啊，因为约旦总理要接管他们，所以呢，约旦国王侯赛因呢就发怒啊，把他们驱赶出去了，啊，驱赶到哪儿了呢？跑到黎巴嫩南部啊， 跑到黎巴嫩南，在黎巴嫩的南部呢，他们这些人呢又搞破坏、搞恐怖，啊，把黎巴嫩的基督徒啊，这个在做礼拜时就遭到杀害，啊，所以呢，以黎巴嫩基督徒组成了长枪党，跟他们来对打。那么这个在他们转入了游击战，所以共进行了有16年之久游击战争。那么呢，我们说，最后呢，他们在这个，阿拉法特呢，最后呢，眼看就要失败了，他这个苟延残喘的时候，他想了一个办法，就是说什么呢？他到联合国啊，这个提出我支持181号决议案，我支持以色列独立了，我承认他是个独立的国家。那么呢，我们说哈，这个因为这样的话呢，就是说，联合国还把诺贝尔和平奖也发给了亚瑟·阿拉法特，他是巴解的这个头子啊。那在他的这个属下有两个分支，一个就是法塔特，一个就是哈马斯。法塔特成立于1950年代啊，上世纪50年代。那哈马斯成立于1987年啊。那么，哈马斯主要控制了加沙，那那边呢，约旦河西岸呢，由这个法塔特来控制啊。那么，这个巴解，这个时候呢，我们说啊，以色列呢又出现了一个不信神的一个总理叫拉宾。那么拉宾呢，这个也得了诺贝尔和平奖，因为拉宾呢，跟这个阿拉法特呢，这个达成个协议，就是土地换和平，那就是把67年以色列军人流血都得来的土地，又拱手又让回给了这个，巴解这个组织。那么就是他们回到了加沙，约旦河西岸可以自己在治理啊。那么阿拉法特于2004年死掉了啊，死掉了啊，据说被毒死啊。那么拉宾呢是在1995年被以色列境内的这个一个犹太教徒啊叫阿米尔，他是一个24岁的学法律的啊，他把他枪杀了啊。拉宾死掉了啊，那么1995年死掉了哈、啊。那么这样的话呢，我们说阿拉法特死后呢，在以色列境内的这个加沙地内的哈马斯，还有这个约旦河西岸的由阿巴斯领导的这个巴解的这部分人呢，我刚才讲了人口多少哈、啊。那么呢，就分道扬镳了、啊、哈马斯从伊朗那儿接受金援了，伊朗支持他，就霍梅尼1979年上台以后，霍梅尼是极其仇视犹太人的，要把犹太人从地球上抹掉，所以呢，这个他得到了从伊朗那儿得到了金援，那么这个就在搞破坏活动啊，就搞破坏活动啊。那么长话短说了，就是说今天伊朗呢，他有4个这样的一个金援的单位，一个就是加沙地的哈马斯，一个就是黎巴嫩的这个真主党，一个就是也门的胡塞武装，另外一个就是在叙利亚境内的恐怖组织啊，这是从伊朗那边拿到金援，所以他们谁做的大，谁做的凶，谁得的钱就多啊。那么这样呢，我简单来谈了一下啊，这个情况就让我们对这个哈马斯的过去现在有了个略略的了解，使我们能更好的认识这场征战。那么下面做一个总结哈，今天无论我们听见人怎样谈今天的以哈战争，我们都不要忘记主给我们的大使命，要传福音给不信的者，不信的人，因为福音乃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信的人。对于哈马斯这种回教徒，如果他们信了主，就会认识到自己所做的是邪恶的，是非公义的，是羞耻的。上个月22日，我听了一个美国的华人教会的牧师叫莫冰斌啊，他这个是个年轻牧师，他讲了一个题目叫做《以色列与圣经预言末后的日子》。他提及哈马斯创建人之一一个人，他的一个儿子信了耶稣了，并且99年来美做见证啊，他在联合国也发表过讲话，我也听过啊。那么他斥责哈马斯啊这种要把以色列人从地球上抹掉的这种邪恶的理念啊，所以他信主之后呢啊，他改变了啊，生命有所改变啊，也对以色列这个犹太民族啊有这个友善了啊。所以福音是神的大能啊！这个以弗所书4章主教导我们，主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为要将两下急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如此便成就了和睦，又急着这十字架使两下归为一体，与神和好了。 所以一个人在主里，当他成为新造的人时，他就是和平的使者，新人和新人之间是不会撕破脸打仗的。所以呢，我们说这次战争主要是男人和男人之间流血啊，男人和男人之间的流血是吧？所以保罗告诉我们，如果我们成了一个新人，他的生命的新的特征就是和平啊。保罗给提摩太写，这个提摩太前书二章，他这样说：我愿男人无愤怒，无争论，举起圣洁的手，随处祷告。所以，应该是常常举起圣洁的手，随处祷告，而不是常常举起流血的手，用刀杀人害人。所以你就生命改变了，你才能这样啊！让我们更多的为中东的这个穆斯林归主祷告。近一二十年来，有数字表示，伊朗穆斯林放弃原本的宗教，改信耶稣基督的人数排为首列，排为最前列啊。另一方面，我们也为以色列全家早日归主祷告啊。保罗说：“弟兄们，我心所愿的，向神所求的，就是要以色列人得救。我可以证明他们向神有热心，但不是按照真知识啊。这真知识就是信耶稣基督，就是他们所盼望的弥赛亚。因为不信，他们白白受了许多苦，就是今天依然在受啊。如果他们信了主，凭着神赐给这个民族特有的才能，他们在向周边的阿拉伯穆斯林传福音上，并且一定会有大的收获。这个包括像哈马斯、真主党这样的极端穆斯林传福音啊，也都会起到很大的收获啊，因为福音神的大能啊。弟兄姐妹，福音是带给他们之间真正永久和平的唯一根治方法，是上主给人世赐给人世间解决一切仇恨、纷争、流血、冲突、维持而设立的救恩，也是唯一的救法，是伟大的救恩，生命中改变我们。箴言十六章七节说：人所行的若蒙耶和华喜悦，耶和华也使他的仇敌与他和好。信主耶稣啊啊！最后就是说，从中东冲突上看，在这个大的征战之后，都有所谓的和平条约的签订啊。这次以色列政府誓言要彻底打垮哈马斯，我个人认为啊，这可能会间接促成以色列和沙特阿拉伯建立正式外交关系啊，为这个扫平障碍啊。因为加沙和约旦和西岸的问题一直是双方谈不拢的事情啊。我们不知道战争结束后将会发生什么，但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在以前的多次中东战争之后，他们就坐下来签了一些止息战争的所谓的合约啊。若是这样的话，那么这似乎正朝向但以理书所说的七十个期最后一期的预言迈进。但以理书九章说：一期之内，他必与许多人坚定盟约；一期之半，他必使祭祀与贡献止息。那行毁坏可憎的如飞而来，并且有愤怒倾在那行毁坏可憎者的身上，直到锁定的结局啊。所以这个行毁坏可憎的就是大罪人沉沦之主，是敌基督啊。他又被称为小脚啊，他要在最后的末日这个七年，最后的这个末日七年中，将一统天下，把世界带入最黑暗的敌基督的国度中。而且在这前三年半，我们知道在这前三年半，他要与许多国签订盟约，就是签订一些合约，当然这之中一定包括以色列。那么后三年半，他就要向以色列变脸，变本加厉的迫害他，要歼灭以色列全体的民族啊。我刚才已经讲了一些啊，这包括随后的哈米吉多顿大战啊。那么如果我个人的预测是对的啊，我只做个人的抛砖引玉，那么此次战争结束后，若签订了所谓的和平条约，这就为末日敌基督的显现正在一步步铺平道路。如果我这个个人的预测是对的，我是这样想哈，我认为世界将很快步入最黑暗的敌基督的统治国度。那么我们的主耶稣荣耀降临大地，做全地的王，这个歼灭敌基督和他所率领的邪恶的力量，这个日期所预言的，圣经所预言的这个日期和事件也就不远了。这正是我们爱主之人翘首而盼的事情，因为黑暗永远不会遮住光明。弟兄姐妹们，让我们警醒祷告，但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能知道，但我们必须 不停地呼吁主耶稣啊，我愿你来啊！谢谢弟兄姐妹啊，时间较长一点，我们来做一个简短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恩待我们，求主加添我们力量，让我们藉着历史上所发生的事，以今天所发生的事，看到主你掌管一切，主你来的脚步声近了，主啊，你要做全地的王，你要从这海管到那海，从大河管到地极。主啊，我们感谢主把这些启示给我们，我们按照你的圣言警醒祷告，我们盼望主你早日来降临。感谢主，奉耶稣基督宝贵得胜的名祈求，阿们。谢谢弟兄姐妹啊。